有的师兄说不要那个心念耳闻，因为我发现我听了这个话之后不太在乎这个心念耳闻。
他不是对你说的，他有对他说那个环境，现在说不要心念耳闻肯定是错误的，咋会不要心念耳闻呢？
因为我是在坐上这个心念耳闻，老是念上几句就打了妄想，或者是就专注不了，但是我发现我需要
这个。当然他就这才要了嘛，就因为你说这个事才要了嘛。你说这情况肯定是啊，不这样还说啥心念耳闻呢？
那你为啥对他，我当时
你做不到，我们才强调做到了。你要能做到，我们还说他心念耳闻干什么呀？
我当时
因为你做不到，我们才说心念耳闻了。
我当时可能理解偏了，我当时理解的是，
不用理解，只管心念耳闻，不要他理解啥，不要理解啥。
啊，要心念耳闻，行，知道了，好嘞。
当然要心念耳闻，
关键是念两句。啊，对，你刚才也说了，做不到努力做吧，好嘞，啊。
哎呀，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才要了，你要做到还说要心念耳闻干什么呀？
啊，好吧，那我这个，哎呀，一直没有好好心念耳闻，这个给耽误了，行，知道了，好嘞。
所以才说要心念耳闻了嘛，就因为你说这个原因。
你的话不能分析，给别人说的话也不能全听，行，知道了。
当然，跟别人说话你就不应该听，你就应该听自己说的话。给别人说的话你听了不受害呀、啊、有时候不是跟你说的，你听他干什么呀？
我听了一下，我认为，好，我说一下我的认为哈。我认为这个不要心念，不用管心念，只管持咒的话，这有佛的加持力了，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好处。当然我也确实是在这念着念着不用管这个心念，念着念着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入定了还是睡着了，大部分应该是入定了，所以我就不太在乎。但是这两天打坐发现，哎呀，有了心念耳闻之后，这个打坐的这个效果，或者说是啊，就叫效果吧，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我把这个心念耳闻给丢的有点冤，所以今天问一下。
谁让你丢啊？没人让你丢啊！
哎，我
你可丢了干啥了？
谁知道错了？再见，挂了。
其实这个师兄的那个问题，我也同样有这个疑惑。就是佛说众生平等，但是佛经里面那个经义我们却很难懂。我也不想看经义，因为经义也有些曲解佛的意思。
没听懂这个地方，经义怎么了？
经义就是经解。
经解，
对，他也
不看经解，就是自己看不懂佛经，但是又不想看经解。因为怕经典里面有曲解佛意的，
那你不看经典，你不更曲解佛意了？
所以说佛说众生平等，但是他又在这些善知识里面
有高下之
分。对，
你就是在这儿，就是你的误解，你还不看经典，那你这误解没头了。你看看经典，你就知道平等啥意思了。你不肯看经典，经典解了什么叫平等？我在这给你重复一下经典的意思。实际我就是跟你解释了什么是平等，你听着，哎，是啊，这是好像你能接受，但我说的是境界的意思，你为什么不看见看境界呢？就面对现在你这个问题，就是应该看境界的，境界里有境界里解释了什么叫平等，你不看境界你不知道了，一看境界你就知道就什么叫平等了。
他就不敢乱看境界。
对，肯定
什么叫乱看？是真的乱看什么？
就怕有人就是说的那个经节说的有曲解处。
那他不正在曲解吗？你不更曲解啊？你看看那都曲解处也比不看强。你不是更在曲解吗？
收在大藏经里都是为什么对大藏经里有异样？
是啊，
大藏经里有经里的魔，三代祖师可能也信过，他可能信得过你。
我说话不一定对，
对，
我说地方有的是。
我是信得过谁，信不过谁。
嗯，
只是说，我疑惑就是，那个他那里面，既然佛说众生皆具佛性，那又设置了很多专业的术语。
皆具佛性就不应该设置专业术语了，这是什么逻辑啊？你这啥逻辑？你说都有佛性，专业术语就不应该设了，有这种道理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道理来呢？这什么道理啊？啥逻辑啊？
就那个
平等就不要这个了，找回这是因为平等不要这个，这是对吗？这正是说的平等啊。
对，
我说这个正是平等啊，就是啊，你比方说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二者平等，它不平等吗？啥人都不平等啊，善下地狱，恶升天，这都不平等，这不二者就是平等的吗？怎么哪不平等了？不是，他说的平等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平等是说千篇一律可能吗？千篇一律可能吗？明明说一切贤圣皆由未法而有差别，怎么可能这个千篇一律呢？就这个而有差别，正好是平等。他就应该有差别，善就应该升天，恶就应该下地狱，这不正是平等吗？
男女平等的也是有男有女，而且男的力气大比女的大，他也说男女平等。
平等说的是有也平等、哎、我不是说的那性别，性别当然有区别，地位平等，就是提倡男女平等那些人也知道那是地位平等，他不可能在性别上平等。
可能会错误理解，
过去妇女没地位，说男女平等，地位就平等了，就这说的男女平等。
那老师，那这个佛说的平等是大家的自性是平等？
对啊，众生都有自性，就是众生平等。并且说下地狱的众生跟升天的众生佛性不差一丝一毫，都一样的，就是平等。
对，我也遇到过，就是没有学佛的问我说，那佛为什么，佛经为什么就搞很多名相，就是他也不知道名相这个词，就是搞得大家看不懂。
你可以告诉他，其实很好懂，只是不愿意看。
啊，好懂。
对，他不能看不懂，就是实际很好懂，你是你不愿意看，他不服啊。
啊，
我明明我看不懂，你怎么说很好懂？你举个例子，你
他可能还是不信，他就不愿意看。
你让他举个例子，哪儿看不懂？他一举例子你就好办了，怎么懂吗？明明你把你哪个错误观念放下，这不好懂啊？把你那道放下就好懂了，没有不好懂的地方，全都好懂，就不接受他就说成不懂，往往是因为他自己不同意，他不直接说不同意，他说那我不懂，人家这种习惯嘛，就是说话习惯就这样，我看不懂，实际他不愿意承认，就是看不懂，早就懂了，他就不想承认，他说我看不懂。
比如说我刚开始看佛经的时候，我也是信的，但是那个信可能没有，就没有信到怎么讲，没有理解的信，或者没有明白的信。然后
那还是真信。你明白的信，那叫是逻辑上相信；你不明白也信，这是信仰。
对对对。
你逻辑上信跟信仰上信是不一样的。信仰上的信有个什么呀？有个归头依靠，有个这个意思。我们都说皈依，有这个意思。那个逻辑上的人就不是了，那是个学者站在一旁，站在就评价、比较、思维、判断这一类的，这谈不上，他就是对佛法了解的很深，也是个佛学家，也不是个佛教信徒，他没有信仰，就差一个信仰，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他没善根，不信佛是佛学家，也可能是信佛，而理论上是佛学家。它不等于信仰，信仰有归透依靠，有这个意思，叫归依嘛，归依就是归透依靠，有这个意思。
那就是那个时候我是有信仰力，但是我还是有看不懂的阶段。
那不要紧，慢慢就会懂，因为你修行久了，开了智慧了就懂了。
对，
你看不懂是因为没智慧。
对对对，他们可能暂时也是没有智慧，所以看不懂。那说
你打了坐修行，开了智慧就看懂了。
然后他们就说啊，为什么要写那么难？然后我看不懂。
那个又不同了，他们是看懂了，他不接受，他说我看不懂，又不一样了。
不是看懂了，就是他们就是看不懂。
不可能，佛经是最容易懂的，对，最容易懂的，一点都不绕，最直接，说话最直接，最浅显，最容易能懂的，他就是不容易接受。他不接受，他就说我不懂。一般人都是这样，习惯上。哪会不懂？你举实例，你能举出哪一段佛经不懂？
那刚才那个师兄，
任何人都能看懂。
你说，
刚才这个，
那我就说那好懂，说过那好懂了。
但是他就是没懂，你说好懂。
我不就说放下他那一套就懂了，不就这么一样？
他现在能放， 放下
那谁知道他放下没有？我就说把你的认识放下了，一看就懂，不就说的就跟就说这一个意思吗？就说这意思，放下他自己的认识他就懂了，放不下他自己意思他不能接受，他就说我不懂，因为他有自己认识的搁着的，他不接受这个说法，所以他就说我不懂，没看懂，是这意思吗？
老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因果上，就是比如说金刚经说就是读此经然后读诵受持，然后可以就是这个往昔罪业全消灭，包括咱这个法门就是不过一百座之后不做三恶道。我就想问一下，我理解的这个因果就是你种一个善因机缘成熟就得了一个善果，你种一个恶因机缘成熟就得了一个恶果，当然是需要各种因缘聚齐才能行。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如果这个因果的定律是一定的，那比如说打过来或者读金刚经，它这个往昔罪业或者说不让你做三恶道这种东西，它在从这个
你理解为造业不受果，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造业就得受。
对啊，说得好啊，造业必受果。这半句话你注意啊，造业必受果是半句，还有另半句，如果没有另半句意思不完全。为什么？另半句是不造业的必不是果，如果没有后半句就是我受的果里头有是造业受的，有是不造业也，不可以吗？非要有后半句，根本没那个不造业，不造业根本不可能受果，必须有那个半句，造业必受果，不造业必不受果，这是一句完整的话。
那老师就是你，比如说杀盗淫妄酒，我觉得自己犯的这个罪业很多，我觉得自个儿
这是往昔罪业，
是我觉得就
往昔罪业应多恶道。
对，我就觉得
已经世人称见过往昔罪业怎么了？
消灭，
对，消灭的是因，没有说你造因不受果。我消灭的是因，啥意思啊？这就我就说那是半句嘛，后半句就用上了。
对，
那因消灭了，好，不造因，不造因的必不受果，这还在用过，并不等于造业不受果，因为那个因没了嘛，因没了必不受果。要是因没了再受果，它就不符合因果了，必不受果，这才符合因果。
他可想问。造的这个因的，
他是理解为那个就算是造业不受果，这样理解，不是，绝对不是，造业必受果，不造业不
会这么想。造因的，造的这个不作为的这个因，当下就没那个因，
马上语言才受。当下要是语言，当下当然受。这个造业受果，它之间有个语言的问题。不语言，造业也不受果，种了百千劫都没有语言，也还不受果，所作业不亡。要是那个时候因缘会遇，果报还继续，种了百千劫终不落空啊！你造这个业终不会落空，因缘会遇时果报还继续。为什么到百千劫又还没受报啊？因为没遇缘嘛，百千劫以后才遇缘了嘛。因缘会遇时那果报还继续，还必须受，造业不可能不受果。
我明白，那
不造业他必不受果。
那老师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比如说累世累劫造了一个因，我这辈子本来要受，因为我
你打住。你这辈子为什么要受果？缘熟了吗？要不遇缘仍然不受果，你为什么说必受果啊？
这个造新的因啊，解脱因。
当然在受果的过程中有造了很多很多因，所以它叫做没有了期，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从来没有了的时候，一直在大苦海里，就这样因因果果的轮回，大苦海啊，就因为这个才需要解脱了吗？就正因为这个才需要解脱了吗？
那你比如像《金刚经》说的，如果诵读受持，它消的是往昔的因，是吗？
不是，
对，你说往昔罪业应堕恶道，我都就说过了，这个恶因告诉你了，已经世人轻见不往昔罪业就会消灭。你注意，消灭的是因呢，哪能造因不受果呀？消灭的是因呢，你消灭因没了，必不受果，并还在因果里。并不等于是造业不受果，不等于这个，是不造业的必不受果，并不等于造业的没有受果。消灭的因呢、啊？要是消灭果，就等于造业并不会受果，成了正，那是不对的。造了因必受果。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因为之前我看过《楞严经》，说一个特别的师兄讲的，就有一个疑问：朱棣的菩萨就有一生身的问题，然后后来又别的师兄给我讲的，说是那个有藏通别圆的问题。对这个藏通别圆，
天台宗你要是了解，天台宗智者大师说的五十八教，你要了解，你就知道的。你可能不了解天台教义，也不知道五十八教说的是。 虽然五十八教是天台教义，但是呢，各宗各派都非常钦佩智者大师的说法，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所以就像我们的师父圆圆老人在讲的，也往往引用天台教义，藏通别圆也常说这个。五十八教啊，实际上是五十不用说吧，五十都知道了吧？第一是华严史，往后不用讲了吧？不知道，那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可以打住，我以后我们再讨论。啥时候你知道五十八教了，啥时候再讨论就好吧。
对，你搜一下。华严史，老师想问开悟和打坐。
开悟是心地明白，打坐呢是修行感受。不说打坐，进一步的说，如同抱大无，身心世界化空，这个行了吧？这个也是感受，打坐的感受，这不等于心地明白，两码事。只是在这种感受下，那个心境它容易明白，它就是比平常容易见性，容易见。所以我们修行就是创造一个容易见性的条件，但是这个条件不等于见性，创造一个容易见性的条件。
那我的理解，您听的对不对？就是开悟应该是。可以
突然明白了，
真是理论上，但是还是在
根本
就没有见，
无所谓理论，也无所谓实践。
好吧，
在开悟这一块，谈不上理论，谈不上实践。
好，那就突然明白了。
突然明白就是理论实践，谈不上。他就是他心地明白，知道
吗？对，心地明白了，然后他打坐其实就是明白那个本体了，但是呢，他那个性能还没有，还不会呈现。打坐就是
大悟也，打坐是为了创造一个。心境，这个心境下容易开悟，打坐本身不等于开悟，打到虚空中的最大就星辰，如同爆炸无，身心世界都化空，也不等于见性，那都是境界。见性是明白，突然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才是见性。
这就见性。那如果
打坐是不要说我们，其实气功师他不信佛，他也不求见性，他也不信佛，他只要是打坐打的时间久了，有了功夫了。照样出现，如同爆炸物，照样出现，他都会见性啊。
那就是
他不等要就见性啊，那是功夫的表现，打坐有功夫了，就那是实际上什么呢？气脉的震动。
就是我现在
这样说吧，哪个气脉都能说清楚，刹那之间，微细半道刹那断了，感觉像爆炸一样，其实哪都没爆炸。
如果这个人开悟了，他为啥还打坐？
未曾都是这，都是这个问题。
开悟的人按说打不打坐都可以了。但是他还要打坐，他得一定有他的用途。那是他的用，那非要起用，那不见得是正体了、啊。你刚才说的是正体啊？
没有没有，我说没有，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起用，那就是具体。
开悟应该说是正，应该说是
正
体
的。
然后
再打坐就是起用啊。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让他那个。
你比方他眼睛有毛病，他打坐修治眼睛症，这就是目的啊。这不就起用了、啊？
他要什么都，他不求这些呢。
你再一个呢？他为了让大家这个信佛，要示现弘化，为了示现弘化，那么他就启用修脱乐法，把自己的肉身化成红身，然后弘化给大家看。
啊，
这都是有用的，这都叫启用。
那就是说打坐，我们可以
正体啊，正体的前头呢，要跟大家们说，受缺是正体
啊，对，
脱乐是启用。
所以说打坐，我们如果要描述它的话，它就是为了更好。
撤丘啥内容你知道吗？撤丘的内容
就是我们
我说的有什么呢？就是说不管用什么词，
对对对，
不管是不是把佛性说成空性，
嗯，
不管用什么词，就是说的意思，什么是撤丘？说的意思什么是？
我现在
问你，
我知道，我现在
三遍了，
我现在就是我可能要稍微长一点的来说这个理解，我不能我
不是理解啊，
漂亮。简单说，对照我们说撤去，对照我们说撤去，什么是撤去？简单，这就不用说长了。我们这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他说的撤去，这不就不用说长了，行不行？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老人写的一本，老人写的一本《略那名见性》，正好就是撤去。这一个事儿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要是我们自己说的，人家藏密不承认，能对吗？我跟你说，苏达的堪布是藏密的认识，他去包头了。我们的师兄弟呢是尊重你去拜访他了，故意调那一本书《略认明经见性》，那不是说真的忘了，是故意落那，是代表是忘了。第二天又去拜访他的时候，不知道说拿出这个书，像这样的书 是到处流传都能看到的。是啊，到处能看到，这哪可以啊，这是大圆满心地啊，大圆满心地就是正确，这大圆满心地在他那就是，这不能说，必须是做完家庭才能说，你这就随随便便传播，这哪可以啊，他说这就是大圆满心地。
那我觉得您说撤缺应该就叫正体吧。
嗯，是正体啊。
对啊，那就是正体。
正体。
我刚才就在想，
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不就是正体吗？
啊？
明心见性不就是正体吗？
我觉得明心见性是让那个体用。
哎呀，你说的明心见性，我还打坐，那是。
对，打坐是。
你那是大道上起用的，明心见性本身是正体啊。明心见性一定要打坐吗？也不一定啊。那不打坐和打坐，它都不影响明心见性是正体。
对啊，对啊，对
啊。
是这几天老
明心见性就是正体。
对，啊、哦，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总是说打坐是为了去习气，跟明心见性跟
我们打坐是为了正体。
我们打坐是为了正体
，就因为这个，你就说打坐它不可能是为了起用，你这结论是错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我们打坐是为了正体，正体以后再打坐是为了什么呀？还是正体啊？
不是、
啊啊，那就为了起用吗？所以说你不能说嘴打坐一定是为了正体，他也不能说一定是为了起用，他不正体，这什么
等于说
在什么情况下打坐是为了什么？
那就说五祖和六祖说的这都对。
什么叫都对啊？
就是我们在他没有正体的人，他通过打坐可以
不是修明心见法，目标是为了见性，这样的打坐是为了正体，我们把明心见性就是说成正体了
啊、嗯、对，明心见性就是正体
啊！对，
明
心见性以后还要打坐干什么呀？他要治疗他的眼睛，那不是起用吗？
对，
不是当然是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没正体，但是他通过打坐啊，不是他通过学修心中心法，他可能就在这过程突然他就正体了。
你说这个话，他修心中心法是有目标的，你没有说没有目标的，这我干这活没目的，有这样干活的吗？
我忘了，
最不容易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要忘的是最不容易忘的，为什么不容易忘啊？天天在那祈祷，怎么能会容易忘呢？你打坐都祈祷了什么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这是干什么的呀？这能忘了？每天打坐的祈速开智慧成佛，不是正体吗？救度众生不是起用吗？
是啊，
这正在这儿，这天天祈祷，天天祈祷，怎么会忘了呢？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是
刚第一波都是这么祈祷的，刚开始就是这么祈祷的。
但是刚开始的我那个祈祷文和我的心我还没那么合一呢。我说的是我那个没有合一前的那个妄想、妄念的。
那是说空话的。
对，说空话的那个。
那能行？
那个、话
管了，
不管用。
那能行？那不能说空话。
好了，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这几天有好几个人有
不一样的呀。刚才开门说那个
中文
略认明心见性，
那佛经
一会儿见到
他不是在修，不是修，
佛经啊，本来就是在。
那为啥要修？
修法就是一个说法，
不管用什么词吧，表达都能肯定的意思。
就
老
实些，
原因
没老实。上是下边搭是原
因啊，是的。
实际上他说的也不错，但是这样说的就不行了。
嗯，
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理解，只是在理论上知道了，文字读过了，没有真正理解啥意思。
怎么信？
什么？你很肯定什么呀？肯定他就是我的佛性，你重要啊，佛性重要啊。到底是佛性的你啊，还是你的佛性？是佛性的你啊，还是你的佛性啊？你没弄清楚吧？肯定什么呀？肯定是个人不是我，肯定这个才是真我，这叫一种
啊。
所以那个色身的生灭，他就不认为是生死了。哎呀，这就一明明白了，本无生死。不是说你这个色身没有生死，是说的你那个灵之性、佛性根本就不存在生死，也不是因缘所生。他是本来就有永远存在的，他都没有生过，没有啥生死啊。所以这就说，哎呀，突然明白了，本无生死，就这个意思。哪是说的你肉身本无生死啊？不是说的肉身，说的是佛性。因为立场变了，那个我已经不认为肉体是我了。立场一变，就可以说本无生死，可以这么讲。
我现在也发现这个问题。
发现。
老师，我有个问题。
啊，
就是您说的那个这个肉身啊，就是说它会消远会灭，然后完了之后您说那个性，就像说你不能说你的佛性我的佛性就一个，然后就是而且这个实相它也不能按个来，就是这样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生走出来那一段或西方极乐世界，你生去了，然后那个再回来度众生，我就想问去的那个以及再回来
那个去的那个，就是这就是这个事，就是我们世俗上所说的灵魂，在佛法里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第八识，
第八识，
那就这第八识世俗称它为灵魂，这是第八识。
所以就是说去的那个，但是大家想先离远回来再，
不就说那个第八识了吗？
我明白，说第八识的肉身也没有佛性，而第八识
啊，第八识跟肉身有关系，它可以离开你这个肉身，它可以再另外找一个肉身，这是第八识。就是说的灵魂嘛，灵魂投胎行了，又找了一个肉身，这就是灵魂。灵魂其实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
所以师傅，原来您说那个就是那第八识像一个仓库一样，就累积了一些东西在存在里面，所以让它再回来或者再
打比方的，你注意是打比方的，
所以再去它再回来，它以前那些或者基因都带着。所以像刚才我问那个问题，只要你
报过了就消失掉了，
就是他没报的，
那都在那里头，他转世成智这一些都不可得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那都是往昔罪业，往昔罪业和种子是一个意思，我那翻种子了就是翻出了往昔罪业，那是一回事儿。那他转世成智了，那行了，一成智慧，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所谓消灭的种子还有吗？就没啥种子。
师傅，那消灭的也不是因
呐
吧？我觉得果有
没有？所以嘛，当当阿耨三藐三菩提。果是什么？果就是受报。果也没有了，就是不受报了。不受报不是因为造了因不受报，是因为不造因必不受报。你注意啊，要说造了因不受报违背因果，是不造因必不受报，正好是因果。消灭的是什么呢？你要消灭的是果，那就麻烦了，那就违背因果了。造因不受报，这不违背因果了？消灭的不是果。消灭的是往事罪业，消灭的是因呐、啊，那说不造业必不受报，仍然符合因果律。
不造因了，所以
不是不曾造过因，不说不造因了，是不曾造过因，过去也没造过因，这叫往事罪。往事不是过去吗？过去呢，罪业消失了，就是过去没有造过因，过去没有造过因，现在必不受，必然不受报，符合因果律的吗？符合因果的。
那徐老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那个因消灭了，果怎么办？
果就不是没有果了，因消灭了还有
为啥？那个如果转世成智之后，那前面那个因已经转了，那果还有吗？
果没有了。不受报了，不是，不就说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所以不受果了，才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
转了因的果等于也是消灭了。
不是随时消灭，根本就不可能有，因为他就是没转因，你这个果也没存在啊。还不到时候了呀，对对呀，因假如因消灭了，就没那个时候了，再也没有出果那个时候了。
那就是这个果就没有可能，
没有这出果的可能啊。
啊，对，
就这个啊。
谦儿，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就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我读了《金刚经》，比如我现在读经，这是一个因，然后我消那个果。
你注意受持。别的你只说了读诵，你没说受持。受是接受，持是坚持，这样说吧。接受《金刚经》的教义，坚持是你自己的观点，坚持《金刚经》的教义，这样再去读诵，再说读诵。
明白的，教师就是我读诵，我受持，其实我现在我当下种的这个因，然后我得那个果是什么？那个果就是
当下种啥因呢？
我当下读《金刚经》，
没有说这个，说的是往昔罪业。当下不是往昔，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不是当下。
不是，下面我想说是什么呢？就是往昔的那个因怎么消的？
那就是因为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金刚经》说的太清楚了，你不知道啥受人轻贱，那也就是说你是在受人轻贱里而不自知啊。我们不受人轻贱。这一群人是迷信的，他竟然信佛，受人轻贱不受人轻贱，他不是正常人，正常人哪会去迷信呢？哪会信佛呀？你看看是不是受人轻贱？再加上你是佛教信徒，你就是团结的对象，不是依靠的对象，看看轻视你了没？看看受人轻贱不受人轻贱？对啊， 我们就受人轻贱的呀，所以当着众三三不听。
老师就是
别在意了啊。
啊，老师就是我骨不错，我不受持，然后我就被人轻贱了。这是我现在一个
音，
我的
骨
就是把以前的音取消，
为什么不管？听不懂你说的话，你都已经受人轻贱了。告诉你，当得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一句就够了。你那么多事啊，这一句还不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还不够吗？你事这么多，你弄那么多干什么呀？那么多事。
他的毛病是这个。
谢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宵夜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最近我打算坚持那个修那个忏悔，就是比如说像35佛忏悔文，
它
也是能够直接把过去的相当于是恶因直接给消灭掉，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吗？就是它消掉的是直接的是恶因，所以它不会有恶因。
你应该进行的修法，你还不明白吗？我应该问你，你不应该问我呀？你不正在修吗？正在修的事你还问别人吗？
我正在修的话，我是按照他的那个修法来进行修的，但是这是背后的这个原理我不是很清楚。
不是，他就算不是没修心动心，他修什么法他应该对那个法有所了解啊。你对那个法，你是修那个法的，你对那个法有所了解。你问我没有修过那个法的人，这是啥逻辑啊？
那我就不说具体的那个是什么法吧，我就是说忏悔宵夜这个事儿。就是他的一个原理，是不是说忏悔他是把过去的那个恶因给消掉了？
忏悔是忏其前言，悔其后过，就是认识以前的错误，以后不再这么做了，这叫忏悔。
那过去以前错误的
这样，你是从
遇到
宵夜
是不是还会结成果？
你是从宵夜的角度说忏悔的，我没有从那个角度。因为我觉得忏悔和宵夜他们事情不是一块说
的。就是说秦老师您认为忏悔是。
忏悔是忏你前言悔其后过，跟你说过了。忏悔是认识前头哪个做错了，以后不那么做，这就是忏悔的意义。忏悔不就是这样的意义吗？
他问他以前干过的那咋。
通常老是从宵夜的角度去说忏悔，我没有那么想过，我能跟你说点啥。为什么忏悔跟宵夜弄一块说呢？
那这个忏悔的目的就是为了宵夜。
那么得有依据啊，哪个地方说忏悔了就可以宵夜？要是有这样的依据，经论里有，或者善知识开示里说过也算呢？你凭啥认为你忏悔了就宵夜了？凭啥这么认为啊？是经论里讲过，还是哪个善知识开示过？他得有依据啊。
地藏菩萨那个
占塔，哎，对，那也算依据啊。拿出来一看不就行了？拿出来如果有依据，地藏经上讲过，那也行啊。那有依据了，那你就行了，那就联系上来以后，这就不是问题了。所以以经论为准，以善知识开示为准，我们的嘴都为准。你让我说的可能不对，可能是错的。那我说的不能为准。
做了坏事，比方说他要受报，那不就是做了业了吗？比方干了坏事了，然后他忏悔了，忏悔清净如同未做，那不就等于一个消消，就是这个逻辑可能推出来是一个消。
他哪
是因果？
其实他终极的还是要经过正正道。我怎么理解是这样？忏悔是真正的要忏到他那个心空耳听耳空净的，那才叫忏。
那就算清净了。我们说慈光大师到最后又挨了一刀，又不理解了，对不对？他不清净吗？他怎么还有这受？你不说没有了吗？焦虑还有？
那不一样。那并不是强制的，是自愿去，两码事。
那不就预言了吗？预言含德报，他就会这么说，对吧？
可以不去的，他可以不去的，
也可以不去的，
他自己愿意去。
是，你不说去了，杀了就等于没杀，去了就等于没去。
另外一回
事，
另外一回事，
都是这
个。我刚才说了，不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
他忏悔不到那个程度，他那个业没消掉，
消不掉，
就算到了，还有这个事儿，还有这个事儿，
对对对，还有这个事儿。
那就是他到了，
还是老师说的，就是只能是。
对啊，后来这个事儿啊，后来是并不是造业受报，是他自己愿意去。
对对对，
并不是因为造业就受报。
就是说忏悔，可能是我接下来不做了，那个之前的果报还得自受。
没有联系到你说这一块，你说的其实是对的。我们说忏悔的时候没说到这一块，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受报造业非在这个角度说忏悔？他说忏悔就是忏悔，不在任何角度下说，只说忏悔。
那
忏悔其实从心里发出来的一个。
他这刚才又说又回来了。啊，你前言悔之后过，这又认识到前面错误，以后不再犯这错误，这得叫忏悔。
嗯嗯嗯，对对。至于他的果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还是按照原来
的。两个词，在这个词的解释里，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
嗯。
关注
了，怎么不收报？我都做过了。
对呀、啊，怎么不收报？别在忏悔里说。
别在忏悔。
忏悔说完了，然后再接着说怎么不收报？那不叫不收报，那叫。往昔罪业都消灭，不是不受报，而是没造因。咋造业哪会不受报啊？造因
没这个没造因，这个是怎么去理解？是不是就是修到那个？
往昔罪业都消灭，这不就是没造因吗？往昔罪业不就是造的因吗？什么是往昔罪业啊？不就是造的因吗？往昔罪业都消灭，不就把往昔的因消掉了？
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是我们修行达到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后可以达到这样，是这个意思对吧？
你这不是说反了？往昔罪业消灭以后才说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弄我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的你能颠倒不颠倒？
哦，那也就是所有的相当于所有的业全部都消光了，然后习气
一
成光，然后自然就
他会有这种想法。
那个阶段，
既然是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是不是我这一生该受的那个果，我就可以不受了？
也
是一块
受光，不是不受，是全受掉。是这个意思吧？
对，遭报应，
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过去的
老师，
随缘而受，然后不造新因，
就是过去的那个果，你就是属于的，那你这个成熟了，你自然得受报。然后呢，你就当下就是每一个念，
不造新的，
不造那个恶业那个因，你就不受那个恶业的果，或者是你善的因也是一个业，善的果，就是你。把因果明了了，然后呢，你不起心不动念，然后呢，你既无，就是没有那个恶因，那个善因，你当下就是那个像明心见性那个意思吧？就是我说是就是咋呢？你既不造那个善因恶因，就是说明上说的本来面目，就是我们要修的就是找到这个是吗，齐老师？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啥。
他想说的是不是就是说的那个无所受的意思？所谓
没听懂。
我说的不是说无所受，就是你之前你要你从现在当下之前所有造的恶因和善因，你必然受果报，这个是不昧因果。然后你从你当下你现在就你所造的善因，你必然得善果；你造恶因，必然得恶果。这是真的，你忏悔是就像刚才齐老师所说的，你就是你忏悔以前所做的那个恶业，今后再不造了，这叫忏悔。
嗯。
但是你那个业呢，不是消了，而是你就是把你所有的那个善业和那个修复，你明心见性了，你这心不受，但是你身体这个你还是得受这个因果的。但是你那个证悟空性的时候，你心不受，你心不痛苦，是个这个意思。
你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这句话了，我不知道你是解释哪句话了。
啊，往昔的那个罪业它怎么能消灭呢？
金刚经讲的呀，它至于怎么消灭，金刚经倒是没说怎么消灭，只说远往昔罪业则会消灭，也就是它会消灭的，告诉你了。我说话就直接说了，虽然不大好。
好的。
我说过了，往昔罪业则会消灭，这是佛说的，佛说过了，信不信由你。这话
那我相信。
对，齐老师，那就这个点我想针对性的请教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只有通过念诵金刚经然后为人亲见才能往昔罪业？
没说只有。没说只有。只是说
出现的同样的。
受持多
种
此经可以。没说只有受持多种此经才可以。
那这个老师
就是
随缘消就业不再造新殃，这个怎么解释？
这不用解释，一听就懂，这还用解释？
那就是这么回事吗？那就刚才就解释那个，也就是这句话就解也解释，就解释到了吗？是不是这样的？
不再造新殃。
我没听过这个意
思。但是我可能我猜啊，师父想说的意思可能就是说，那个往昔不管造了善业恶业。到了这一生，
我因缘的时候，因缘到的时候，你自然是果报，那你就接受这个果报，然后
心中不受，
完了你那个你就是你这种空性的，你心不受，你自信它不再受，而是你身体你在受那个果报，那个果报它自然它成熟的时候就承受了。
你等于你这个话等于说往昔这也没有消灭，他就是受报也是心不受，还用你重说一遍心不受啊？心从来都不受，
是、
啊、自信从来都不受，自信没有再回应，自信从来都没有受报。
哎，
对，
老师说这次
那个地方，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到底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做到往昔罪业之为消灭？
具体的做法？
对。我最开始想是通过忏悔的方式吧，结果发现可能
不是，你要成天念忏悔也没有用。
你就是说的是受持读诵此经，说的多明白呀、啊！受持读诵此经不明白，说的很清楚了。我不就说这是佛说的，信不信由你。佛说的就是受持读诵，佛说的话信不信由你。哎，老是找个别的原因不愿意承认这个受持读诵此经，这是佛说的呀、啊，不承认有你不承认吗？
是我感觉他是不是有
他觉得太便宜了那就佛说的就没有啥太便宜啊，我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观点，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那老师那是是佛说的，佛说他说49年，他说我一个人说，那怎么理解呢？
他是我49年没说一个字，这个话一出来受持中经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天哪，你怎么这样见解、啊、这太无解了，这个就因为49年没说一字，佛说的话统统作废，什么逻辑啊？这是那不是作废了吗？这一句话那为什么作废啊？因为佛说我49年没说一字，这就把这佛说的都作废了，这什么逻辑啊？这咋回事啊？
他说没有说法，而且那个你要记住我是说说法因为谤国，那你说这个是怎么理解呢？我们就是咋在意识层面去讨论这个就不对劲儿。
说你怎么老是你自己自说自话呀？师父给您说话，你根本都不听啊！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听力不是那么太清。
受持读诵此经这话太明白了，这怎么能会懂呢？
不会叫受持，不懂。
就算是不知道什么叫受持，这句话也能听明白。
读诵能
听。他就是好像明白的他不太深刻，这或者是就是不太彻底，只能这么说，不能说不明白。受持读诵此经。就算是不知道什么是受什么是持，不像你那么掰扯也能听懂，不过听懂的没那么深刻而已啊。受持读诵此经他总不能认为是反对此，不会吧？受持读诵此经总不能说是反对此经，不会这么理解吧？不会这么理解就是懂，啥时候懂得不那么深刻而已。
老师，那个《经》里有两句话我不太懂啊，就是第三印里他讲，若诸印法九十不得成者，皆此我不明白，就是如果我修，他说之前修别的印法不成的话，结这个手印日持千遍，我持的是之前的那个咒还是持心中之咒？
这是这样说的，
在第三印里头他说过这个，
那只能是心中之咒，那因为在这儿没有提到别的咒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若能至诚持经三日，这个持经三日是这个三天不断的还是
经是经过的意思？
好、哦，经过三日
啊，就行了，就行了啊。
对，我就是这句不会。
行了，就知道这个经的解释，就这句你就懂。
那里边是，那是不是大部分所有的佛经里持都是坚持持续的意思？
那不一定，那看你搁到哪儿了。
那经都是这里边经都是经过。
也不见得，你放在哪儿呢？你要放在这个封面上，那是经典的意思。你比方说《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经啥意思？经是经典的意思。
勤苦愿求经三七日得佛，
得成就佛菩萨，听了吧？得成就佛菩萨，懂了啊？加上成就俩字就懂了，那就是那个意思。
得成就。
那师傅，这他说这个至诚经三日的话。经三日是三天不断的，
经过
这，那我说这三天不断的是，
那你再看原文咋说了，它有不断的意思，它就是不断，没不断的意思，你理解成不断，有道理也可以，没道理就别那么理解了，因为断你不断，它没说到，你非要理解成不断吗？
对，大部分佛经大家都没有，
都没有，那就是不断的意思，不行吗？这样，
可以吗？他说烧香里那个个别烧是分别烧还是个别？
那你再看他这个整个啥意思？你不能光在这个挑出来个别，那咋讲啊？他那一段里一定讲了个别什么意思？
一定脱。
是不是在这儿？
对对对。
欲作瓷器，烧三种香，檀香。
这已经说好了，三种嘛，三种个别，可这还不明白？
我不知道是烧完一个再烧，还是以三个人三个一起。
三个一起算个别吗？哎，这个有意思了，这是你就说过个别了，你看三个一起还算个别吗？
烧完一种换一种。
对呀、啊，烧完一种再烧哪一种，这才是个别吗？
我问问题的啊，就是我们听答疑的时候，经常有师兄说，就是他可能修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他说他达到那种心里无所事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需要保持这种无所事事的这种感觉。
你是说清心东西法吗？
对，就是他关照，就是好多师兄他没办法说，我关照了，然后念头来了，我断了，然后过段时间我就觉得心里好像无所事事了。然后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您说就不管嘛？就是我们以后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
要这个要假如遇到个别的问题，就容易回答了。你就说他就是个别的在这个现象啊。
我有好几个师兄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可能各有不同。因为什么？他说话不一样。他各就是各，虽然主要都是说的这个意思，但是他说话还是不一样口气。在听他当时的情况，就是说话人的，这是你也算一个吗？
我不算，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那你不算，那就不好回答了。就是同一个人，他必然他有他自己的特点，虽然是有点相似，得按照他的情况，具体人的情况讲，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所以等我到了那个时候，我再说。
对，
就没法。
那就有法说清楚了。你现在是我听不清楚你这样讲，只能了解个大概，这个现象是如此。但是呢，好多种情况下都可能产生这种现象，你怎么回答？总不能回答好多种。
另外，还有一个老师，这两天网上也很多师兄也在问，就是那个明星电器，包括刚刚那个师兄也在问啊，明星电器包括那个禅坐，或者我是想就说明星电器跟这个
受过的嘛，
入定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要先入定了以后，
消了
还能够
不见的，不入定也能明星电器。
对，后来就发现好像没有这个必经的过程。然后刚刚你也说那个正体还要启用，就是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这个入定跟这个明星电器的话是有关系。
在入定那一种心境下，那时候心里清净，没有那么多杂乱的妄想，在那种心态底下容易见性，容易比较那个佛性比较容易显现，但是入定不等于见性，它是两码事。这样说吧，入定是心态，是心理状况，是修行的结果，见性是突然明白了，这是两码事。见性是认识，这用一个词，见性是认识，这个入定是警戒，你不能拿警戒代替认识。
刚才的这个问题，我在听您的那个就是音频的时候，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啊，他就是定力特别好，但是那个老人呢说他就是没有间歇，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做功夫的时候，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
什么情况啊？
就是说他是如何跑偏的呢？就是说他是
没有跑偏，
就是说他最后定力特别好，但是这个离间歇还是根本没有。
不，你说这个话就已经挨上了。离有距离，但是离得不会越来越近吗？也就是定力到一定程度，一定导致见性。他离得远不要紧呢，他不会通过修行越来越近吗？根本就不相干，不是一码事。定力是修行的警戒，修行的感受；见性是认识，是明白。这怎么能会一回事呢？根本不是一码事。
他就是缺认识吗？
这个范围里的事，啥只能说缺啥不缺啥啊？这谈不上缺不缺，因为它都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能谈上缺不缺啊，是一回事没达到程度才能说缺不缺，不是一回事谈何缺不缺啊。也就是说，即使不修定，没定力照样也能见性，有修行了有定力也能见性，只不过有定力见性容易一些，如果没有定力心境不清净，见性难一些，难不成能，难也能。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是见到的那个性是佛性还是自性？
佛性自性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那个 我们每个人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我是
那个跟你那个不生不灭的也是同一个东西
啊。对，我知道，但是它跟我们的灵魂那个啊，第八
灵魂是第八师啊，
第八师和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自己活性有什么关系？
那多了个无名嘛，
多了个无名。
就是说这个由于起了无名了，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
因为有无名把这个自性佛性变成
了
阿赖耶识。
对了对了，然后修行就是到这来的转世成智，转世再把这个识变成智慧，这就是修行的。
那那个所谓的无名就是业吗？那个无名
远不到这个程度，还不到啊，那是业的因，但是是最初的因。如果不起无名，根本就谈不上造业。他是起了无名了，以后一段一段一段推掉下来，最后才是造业。这样吧，咱推推吧。从无名开始，咋样到造业？咱说说吧。到咋样到造业受报，有了生死。从这样说吧，从无名到生死，行不行啊？
从无名到生死
啊，好吧。
那是有了人才有
了。好吧，好吧，这么说吧。我说的
所谓的
说的简单，
有了肉身才有了。
绝对是如此，我就说从你不是谈造业受报了吗？我从无名一步一步一步说到咋了？无名咋样引起来了？这个引起这个，那个引起那个，咋样引起到最后无名？我说一说。
那所谓的无名就是给世界他编织的
血肉，那就是从这个最初的一念无名开始，最早的那一念无名。
对呀、啊，最早的一念无名就是。
真心本名，万其念任名，就从这开始吧。
就是得是以前最早的那个音的无名，就算是无名，然后就把那个把灵魂给污染了，是吗？然后就变成
那我还不是我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的步骤，我说一步一步说给你听，你现在不用我说，你自己一步一步往后说了。
他没
有，还用我说吗？
那我听你说。
好吧，我就一步一步跟你说了啊。你注意，我说完了，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无名言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我说的是什么？说到老死了啊！我说的是什么？你能听懂我说的是灵缘吗？从无名开始，无名缘行，就是什么？以无名为缘，一定会产生行为。自性本来是如如不动的，没有行为，它就没有行为。由于起了无名了，它产生了行为。行缘识，一有行为，它就会产生精神和物质。一开始啊，一开始自性没有精神，没有物质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吧，没有精神世界，也没有物质世界，这两样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如如不动的佛性，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所以就是，
起无名，它就产生了行为。一有行为，先产生的是精神。你说啊，就行缘识，先有了第八识。这个仅仅是第八识，你注意，才有第八识，没有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还没有，是缘名色。由于有了这一个第八识的相分，就是这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这样才有了这些什么。第八识里有相分和见分呐、啊，这个相分就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行吗？这就有了名色，就这名色，哎，名色缘六入，只要有名色跟这一个。见分相分相对，必然表现为缘，它不可能表现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它就是这种规律，必然是这六个，这就是缘六入。六入其实说的是啥子呀？六根、六识、六尘，也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触法，还有这个六识，就是见闻嗅尝舌之，这就是六识。这连六入，六入眼处。只要他一向内就会接触触言受，只要一接触他就有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啊？至少分两大类吧，顺受逆受。这有感受吧，受言爱，爱什么呀？爱顺的反对逆的，就排除了逆的不要，顺的我就要了，行吗？这就接受了。受言有，一接受就有了业了，有他就应该受报了，造业。原生生呢，报完了就该死了。为什么认为死呢？因为受报完了。你这一生来必然是来受报的，有人有种的成熟了，我受报完了，受报完了该死了，这就就是说，这就是这个这就缘恼死，这就是一步一步过来，是这么过来的，到时候 这就是从这个最初一念无明开始，一直到生死，到轮回这个世界。
所以在没有无明之前就是空的，所以到最后
起念无明的时候不是空的，
嗯，
是根本不存在精神和世界这两个都没有。有啊，有，这才是实有，这个东西是真有。这个后来体现这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那才叫空，那个是没有。那个它是真有，这个真有叫做实相。由于这个是真有，所以禅宗把正道佛性的人称为知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以前他都知道的都是假的，他知道的都不是有。知道有了就是知道有佛性了，佛性是真有，它就成实相。实相就是实有的意思啊。
那就是有了无明以后都是空的了，然后之前是有的。
佛性是有的，不是之前是有的。你总是要找一个有相的，说成有，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不是吧？凡是有什么相的，它都不是有。
嗯嗯，就是从这
个。佛性是无相的，佛性是无相的，它是实有，它是实相。
无相。
金刚经什么是实相的即是非相。
无相的
实。你听老师，你听金刚经说是实相，什么实相啊？即是非相。自故如来说明实相，因为它无相，所以如来把它说明实相嘛。
啊，因为无相是实相。
对呀、啊，它是真实的呀、啊，是实相的，就是我们说的实相，就是那个无相，就是哪个无相啊？就是那个佛性，佛性是无相
的。
佛性，佛性就是无相的。
不灭，不灭。
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它是无相的。就是这个无相，就是实际上的，即是非相。事实上的就是说这个佛性的时候，它就是那么无相的。所以这个释迦佛，所以把它说成实相。实相就是佛性的又一个名词，就是一个东西，有时候叫它这个佛性，有时候叫它实相，同一个东西。有时候叫本源。
啊，就是那个是吧？
名字太多了，他的名字大圆平寒，比如说叫的大圆盛会，还有楞严经的渐渐之时那个渐，这都是他的名字，都说的。
那如果本源是大家都是一个，那
生
愿有三个，每个人都一个
是吗？生愿
绝对不是，你说这个就不对了。我们往往不是用这个波浪和海水打比方吗？每个人有自己的水，这个话你听着对不对？绝对不对。谁还有你的他的谁就是谁。
那每个人是
一个一个波浪。波浪波浪。每个人是波浪。这是打比方的。啊对啊。这个。
你说大家都是一个
水。凭什么理解这个意思？你不是已经把佛性比喻成水了，大成了大家都一起。我不是说的海，说的水吧，哪会说海啊。是啊。海有概念的。海可以有大有小，有这个海有那个海。地中海或者是说的是湖了，就是说的水湖了，不是说地中海那个地名。
这个听了半天了，
什么意思？有点听不懂，哪分万千了？一个水出来也能说水都不论个，哪有一个多个呀？水能论个，波浪可以论个，水哪能论个？哪有一个水两个多个水？哪有这种说法？水就是水，没有一个两个，它不存在数量的问题。水本身不存在数量的问题，没有一个多个呀。
你还没开始修啊？
还没有啊，不刚。
我知道。
老师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啊，然后那个金刚经不是说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像那个心经、金刚经还有地藏经，我基本上能看懂啊。然后那个我读那个稍微楞严经的时候，现在也是看过，可能一遍都没看完。但是我看着我看不明白，我就不想看了。这时候我又想看，您说我是不是着这个相啊？
这跟着相没有关系，
着吧。
咱就说你读经啊，你要读不懂先搁那，以后给你
充满。
这个不要，你要急于现在就懂，有时候很不容易的。急于现在就懂，那不好办到。你先放那儿，你随便你学习的打坐修行的深入，开展智慧的自然就满了。现在他们有深入智慧不够，什么样的世界？
好，谢老师。师傅，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法华经》上说这个大通智胜佛，他那个有等等十小节等佛法出世，这个佛法是怎么产生的？
大通智胜佛，十节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这就是说什么呢？说到这个佛出世说法时间的长短， 跟谁跟谁对比说呀？
嗯，
是说是有的佛出世说法就一天一夜，但是呢，有的都佛多少劫，就是这样比较的说法。他是十劫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意思就是他还没说完法，那法还没说完，还在说这个。
那佛法是怎么产生的？但是佛法的
说法不存在产生的问题，
因为没有。
佛法也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你怎么能这么认识佛法呢？你这么说，佛法是真理。
他说的是，
这就说世俗的语言了。什么是佛法？佛法是真理，是真正的真理，不是虚假的真理。
本来就对。
比如说像无名产生了咱们这些人嘛，但是就是佛法的这些是怎么？
佛法就像人一样的被产生了，不管有人没人，佛法依然存在，只是你不需要的时候它不出现，你的解脱缘熟了它就出现了。佛法一直都是不生不灭的。
那这种各种法门是本身具足的，还是成佛之后各个老师去做出来的？根据人的感
情去。怀疑佛说的。
各个法门是由众生而产生的，应病于药，根据他的病，那个法门就相当于药，药是针对病说的，没那个病当然不产生那种药，有那种病就有那种药，那种药就称为佛法。
那
病就是众生的烦恼，
本身都是自然产生的，并不是。
为什么我疑惑上？为什么
不是自我创造？
当然是佛说的。怎么这法还不是佛说的呢？佛不说，咱就不知道的。佛是大医王嘛，就打比方啊，大医王，那就你医生都不止了，医生一个王，还是大医王。对，这就打比方的嘛，把众生比成病人，佛就是大医王。我不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幸福的，你这个思路不是幸福的，是站在佛教之外评价佛教，研究佛教。因为什么呢？这里都没有信仰，就你这种问题，这种说话方式，你都不存在信仰的，存在研究分析思维判断分类。
我
说
我是特别信的，我是特别信的。
不像这个你信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说话，这么说话就不像特别信。
那可能以前我那个看经的那个跟着那些经解的人的思路走的，就是可能是这样。
经解那个人绝不是你的思路。
但是我
解经的人能看出来他有深深的信仰，我能看出来解经的人有深的信仰，他们的经解里的文字里看出来的。你说话不是那类，不是那类人，你讲话，你说话像是不信佛的学者站在这种立场上说话，那个学者是佛学家，就是不信佛的佛学家，像是这一类的人。因为这里头没信仰，听说说话里头没信仰。
他
你说经解解经呢，咱都读过经解，写经解的人可以看出他没有审慎的信仰，能看得出来。
他们好多都是没有信仰，直接入到心中心里来，有很多这样的事。
是，
你不是，不是心中心里很多。
我还想听你。每一个人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和本源的那种
关系，信因果
是一个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看成两个呢？它本就是同一个事儿。
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确实就是一体的，就是一个体。明白了之后，就是一个东西，就这么多人分化出来的，这么多人都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是一个吗？因为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但是每一个世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每个人的自信，他的意思是每个人
不忘个，
对，
没有个，
我笑，他要个，他是不是就是每个人自信？
刚才那个拿波浪比啊，每一个波浪的水就等于这么说，你说这样说合理吗？这个波浪的水跟那个波浪的水它不一样吗？不是水啊，
一样，都一样。
所以就说是大家都一体的，对吧？所以
谁说大家都是一体的？没人说呀。
那要你没有用到自信，你要真的去理自信了的话，你就是领悟到的了。
你没见你见不见自信，大家是一体不一体，跟那有关系吗？为什么你那样？
大家是一体的，你要明心见性了，你知道了，就是那一个东西嘛，都是。你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只不过是这一会儿这个
说了，好多人有这样的，好多人有这样的，
都是这样，
不一方，
对，
好多人有这样的信仰，而且他们好像就是不是从信仰入的，
我就说嘛，都是从
研究、判断、分析、思维，就这样， 不是承认在旁边上研究呢，站在旁边研究，那研究也是误解，他们研究也是误解，也不是真实的。
他光说上面了，
现在就很挣扎，我自己会觉得你们的观念是傻。
我们信佛说的一切，
他没办法
上面
那
么走神，这么理解可以走
神。哦，换一句话说，可以这样，佛法特别是佛性的概念，不在你的思维那个格式里，你的思维格式里不包括它。你咋着猜，它都不是。
这句话得是你的那个了。
但是他又想出来，
他们格式没有
对，但是他又想出来。
比如说金刚经说，你要布施世界，缺一不可，可能是你皈依，他不会这么去做，他只是看上边
了，懂了懂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
明白了。
佛说的因果他要考虑，
不管是哪一个伟大人物，真正信佛的，佛法者能伟大。都是从信仰，
是你没有下边，
没有
在
什么，没有从研究入的。你看不看？没看见？你从研究入的，我没看
到三六月，他也是不学一步
啊。
我经常非常可能
是我之前的很久以前用的解脱吃药，
他没办法，
我第一年做了，
没办法，
对，
就觉得你把一个同事，然后突然自行车撞倒，人不在了。然后村里边很多人都为他掉眼泪，就说他这个人非常善良，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也没有见过他，村里边很多人都为他掉眼泪，就是说他很善良。然后我说我正好看到中国解脱师药，我说我就用那个方法去给他给他超度吧。因为那个人是在邯郸武安，我是在成都，然后我就那个按照那个所有解脱师药里边那些咒啊关系啊把他叫完，然后开始念。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渡走，到因为中等阶段分三个阶段，然后呢，就老人讲的说可以抓阄。
抓阄。
我当时我抓阄，我抓阄一开始不行，后来一开始都说没有渡走，然后后来我就那个。
都说是啥？
不是，我抓了好几个，都是就是没有，都是没成功。然后后来我又换了，我说是不是弄错了？我又把那本书翻出来，然后有一个诺那活佛的一个方法，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轨，然后呢，我又重新修了一遍，然后我又重新抓阄，我就感觉修的挺好的。我一直抓药，哎，成功了，就有这么一件事。但是呢，这件事我跟我朋友说，他们很多人都在嘲讽我，我都休息了，就是他们说我，
你做吧，你说他干啥？
他们也休息了，又开电影了，他们就说我，说我说他们说我，你能把他渡到门口都不赖了，你把他超出轮回了，我得，然后都包括可能兄弟都笑话我，我现在我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肚子，把他真的把他肚子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抓阄了吗？
哎，我抓阄了，是我抓阄了。抓阄因为最后一次。
那不是你抓阄，那是佛菩萨为你解脱。
啊，对对对。然后我爱人也不怎么相信，后来我说那过了几天了，那就重抓，那就重抓阄了。我觉得不应该再重抓，因为当时我非常相信我自己肚子，因为当时他正处于中阶段，因为那个人他那个时候处于就是不完死位中有，在法性中有阶段，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当时我抓阄是说肚子啊，当时我很有感触，因为我做这件事我有感触，但是后来在我爱人也不怎么相信，后来我要往那重新再抓，重新抓就是没有出去拓展过，
那是他的错，他本来就不信。
他后来也不，我觉得我自始至终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事儿我做的。
你问问他的，他压了三次酒，每一次的话压
都是一次。
现在石英师兄正在给。
他抓了三次，而且是有人指点他这么干，说明有一批人这么干。嗯。抓了三次。
那是我
到底算哪一次？哪一次？
不是这个。
那知道啊，我是说有一批人在有人这么指导下再这么干，那他就会很痛苦，永远干不完，操作不了，抓三尺不要了。
对，这个真的很苦，这真的不用
自己干最好吗？干嘛要求人啊？
你干不行啊，他边念边哭啊，吴老师，他这是把他往回拽呀、啊，根本不是往不是。
为什么哭啊？哭什么哭？还说那天他说的很，他已经在念了，这哭可能又到了精神以后想想，
不是自己在家里面，
对，
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本来很理智啊，对呀、啊，
那他前几天
说啥了呗？
不是、啊，他是没有操作走啊，不是一抓还没走吗？
是，
所以一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耽误事儿了。完了之后就问他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那个交出去，他就交出去了。
现在是时间整两个。
昨天是法定中用最后一天，我也没跟石英商量，我就直接抓了一个没毒。石英告诉我 过一会儿告诉我没毒。
他老伴都遭受设立了吗？平常性格念头。嗯。
那戚老师，我问一下，这个抓阄就抓一次吗？
应该一直抓一次，你要一直在那抓，都有一个不相信的意思在这。
他就自立往生了。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
啊，你
的
抓阄一定是往生啊。他我的抓阄就是看是不是往生，
就是他要自立往生，
没往生继续念呀，没往生继续念，对呀、
啊，再抓可以。
对对对，
啊，是这样的，
对，而且还有几天以后再念，他书上写的有。
就是这个事情，我是觉得真的不用怀疑的，就是我和小玲，我们俩干过这样事，就是他舅舅。他舅舅的事儿，我们俩一抓，我们俩都是不约而同的，我抓一度了，他抓也是一事，他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自己干那么懒呢？
他已经不信了嘛，他有怀疑，一直在那犹疑嘛，不坚定。所以说你这个事情，
第一期不走很正常啊，再往后啊，法性中有。
现在都已经叫出来了，大家就愣了，他的心里好乱。
我都是按那个
哎，师傅。
哇，你好。
你好，我想关于这个抓阄，刚才那个男的那个师兄说他给他们村子里面做，他为啥他你看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念诵啥的，第一次抓没得度，过了一会儿他是做了个什么仪轨又得度了。那像这种情况，有时候比如说是其他情况，比如抓阄抓上三次确实有，第一次第二次有不一样，或者第三次三五次都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会说是？像这种确实没得度，连续抓几次都是未得度，或者连续抓几次都是已得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不一样的地方？
抓阄一般抓一次，抓那么多次干什么呀？
那为啥既然确定得度了，别人一直在抓，为什么会有哎第一次比较是得度了，再抓又是未得度，再抓或者已得度，那我有
它存在为什么呢？啊，你就说是不管是抓多少次都应该完全一样，什么逻辑啊？你这是？有这种可能性吗？你想着就没这种可能性。
你自己自
不管多少次都是这一个结果，有这种可能吗？
有呀、
啊，有那个很少数的，大多数都不如此，
跟福分上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的事。
既然得度了，为什么会有冲突呢？
这怎么能算冲突呢？这说明你自己不相信，要不然要相信抓那么多次干什么？
就亵渎，
只能说明你自己没有信力，没有信力就可以没有灵验。因为你不信，所以不灵验。
对，是的。
我没抓过，我只是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做过这个救度，我只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因为你发现，所以不灵验。当然还有另一个逻辑，因为你发现，所以它灵验。你发现的是不灵验，不见得别人发现的也是不灵
验。那刚才那个师兄，他第一次没抓上，第二次抓他就认为他就得度了呢？那这样他？
这个本来可以不讨论的，为什么呢？信与不信是你个人的自由，我没有什么争论的。你完全有自由不信的，我跟你我争论要干什么？但是确实一信就得度，很有这个规律。即使你不信，所以你像规律来存在。
是，我是说，
你当然信是第一重要的，你不存在信心，我们讨论也没有意义。
我不是存在这个问题，我是对这个他们抓阄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我说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讨论了，既然不信他讨论啥？没人强制你信，不信也是你的自由。
你自己，
我们不一定在这论说让你服了，然后你再信，没这个必要。
我信，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他们在抓阄过程中会有？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说别人我没有不信，我是说别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他这样说话不正是不信吗？他说他没有不信，
他说的是那个第一次抓了超度走吗？有的第一次抓了没有走。
不是，那这个
对吧，没有的相应啊。
他说的是这个。
那个、读者亡者没有相应，没有合上去，他就会这样。
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抓，就是我做完了，我现在抓三次。三次结果不一样，他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哎，对对对对，李华说的对，为什么有的人会出现这种
情况？可能吗？啊，三次都完全一样，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呀？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啊？可能吗？
八三次都不一样，这种比例很大，八三次完全一样不是没有，比例很小，这哪有这种可能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既然已经得度了，
你灵验，你就得打破自然规律。我告诉你，自然规律就是灵验，灵验就是自然规律，绝不能说是灵验跟自然规律冲突，没那回事，哪会有冲突啊？
我的想法是，既然得度了，比如是你看都成佛了，成佛了，这边在抓阄，他那边也会有什么提示告诉你得度了。你抓阄的时候他会让你顺顺利利抓一个得度，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说为什么会出差，
就不给你提示，什么要给了，就凭着你这个不信的不给你提示。
我信为什么
他看的是到处都不灵验，信的人呢看的到处都
是就够了，
这都是你成为心道，他自信道的，对，你说他不信没道理吗？他不信有道理，因为什么呢？他经历的这些事一个一个都给他证明不可相信。为什么出现这么现象啊？因为他不信，他看到的这个事，要是信的人恰恰相反，他看到的都是令人相信的呀，这哪能不信啊？你看呀，这么准确，这咋能不信呢？因为什么他遇到这种能令人现象出现呢？因为他信心造成的，一切为心造。
他这个什么呀，他心里先有一个这个东西在，所以他就不信。我们的想法，多数人想法说，哎呀，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方法，我们的亲人啊朋友好友啊或是有缘人终于可以有机会得度了，都是这种心态的，就绝对是相信的。你先有个怀疑在，你怎么可能去相信他呢？老是推断一个事情，你怎么可能
相信？我听到怀疑啊，你们听得像不像？我听他说像在怀疑。
我不在怀疑，我在分析为什么他抓阄会抓刚才李华说的为什么会有冲突。
一次都没有操作过，你怎么去怀疑？就是老师这是一些理论上推断他呢？你要是操作过一次，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要是真信的话，
因为我听那个齐老师说，他一次抓就抓了。
干嘛呀？你要真操作一次，绝对不会不信。我们呢都是实践过的，绝对不会不信。我本人都实践过。
我就说，齐老师一把抓六个嘛，我是有这么个想法，说齐老师一把抓六个全是得度。那既然这种情况，其他人要都打赌，连抓三次、连抓几次，肯定都是得赌，我这么想的，所以他就不应该有冲突，我认为是不应该有冲突。
首先，你的脑子里就是按照经验的这种观点去判断。
另外两次没有抓，要是再抓两次，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可能会有。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只抓一次啊？
对，我明白，我就是说这个规律为什么会出现那个规律，我没有不信，我就是说，有些人，
你每一次你干一次再说啊。
要不干过一回就没有信的事，你没有不信的事了。
是
啊。啊，好嘞，知道了。
光嘴上说都不管用的，这主要实际上是什么呢？也就是跟你说个大概的内容，实际那个心态啊，那是没法说的。你要是讲
我什么时候能明心见性，我试一下。
明心见性能试啊，这应该不在抓阄里，这个
都。我知道齐老师说的意思了，回头我再听一下录音，我知道了。好嘞。
心经说运皆空，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还有句话说的是要了灭。了生死寂灭，当读大凡成经，然后神游日月星辰，要读三乘天典。
你说的是金刚经里讲的，我都没有印象。
最后这两句不是啊？
我说的，我是金刚经里好像没这个说。
就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明心见性嘛。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就是可能走到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怎么会走到不正确上？啥问题？
例如说，我们所谓的所说的忏悔啊，
哦，你不是说的
是
心经啊，
也是一种念头。
你不是讲的是心经心经吗？
对，因为我没有什么。
你不讲修心经心法，我说话就没有参考价值。不是怪你，是我本人说话有局限性。别的法门我都回答有没有参考价值，也可能是反的。你比方说，我老说是不要跟前头跑，要干掉他，但是人家有，不要放下，不要弃权。 那也是人家修行方法。我这老是不让你提起，我说放下放下，断掉它。人家还捆毛忘掉，我提起，牢牢记，这个话头可不能丢。那这就是修行方法不同，所以说那个不能参考我说的。我说的仅限是一句话，才有点上的价值。
因为我
说的不是这种心法，
因为哪一个法门都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且凭我的这个阅历啊，
哪一个法门都是为了明心见性。我给你举一个法门，
都为了成佛吗？
都是为了成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既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也不是为了，比如治眼命中，这个法门是为了治好眼，哪个法门合适？你不能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什么？那不见得。
那不就一个法门？他可能说的是
他说的法门，你看是不是？
问
他，那假如不是，是我误解的，我以为他说的法门是具体修行方法，是不是？
他应该说的功法。
他没有理解为功法，他所说的法门就是具体修行方法，对吗？他是说的具体修行，所以我是按他那个法门说的。
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呢，是见到那个佛性。
哦，所谓明心见性，应该以老人所说为准。不以我们理解的为准，也不以你理解的为准，也不以我理解的为准，以老人所说为准，去看略的明心见性。
我知道，我明白您所说的，就是说那见到那个佛性本来就是
那。那只是通过我们的理解，先跟老人那个对于见性的说法取得一致之后，我们再讨论。
我知道，就是说现在我想疑惑的是什么？就是说所谓佛法的传承，它是有很多个佛来说法传到现在的。但是这个佛性和佛，它
是佛，就你这个认识的问题，不见得想做佛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
释迦牟尼佛，那就是说佛边有什么阿弥陀佛、观音佛，
就是那么多个那个地方去传。
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不告诉我们，我们会知道有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往生，我们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那是释迦牟尼佛说有这么多佛，那这么多个佛不也都是一个个体？是吧？
这有啥关系？个体不个体有啥关系？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人的个体是不是因为这么多佛的个体，然后呢，因为无明变换成了最后形成一个银河阿赖耶识，然后每个人就……
你的意思是佛还会变成众生？不会的，不会的，成佛就不会变成众生了。
哦，就是人这种转世不是与跟佛是没有关系的，是吧？佛不会下来渡人吗？他不会以人的心态
借
来度人，
就是因为我得度的因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来了，要度我，
对
啊、不正是如此吗？
也可以成为人形，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
吗？你说的
好，
你
不要脸，他
佛也可以成为人形，
他不是我们用人身得度，佛就是化现为人身为我们说法，有一群鹿，他们的因缘也熟了。他应该一路生得度，我就化身为九色鹿去度他。看过九色鹿的故事吗？因为那个鹿的解脱缘成熟了，九色鹿就化身为九色鹿，就是鹿王去度他们成的。
那所以说，人人都是有佛性，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佛来转世化度。
你把佛说成佛性了、啊。
佛和佛性的
度的数量
啊，总体和数量的
对
个体的关系，
对对对。
哎呀，这样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啊？
啊，
一群人和另一群人，这一群人的名字叫众生，另一群人的名字叫佛，这两群人都是无量多。然后呢，众生这越来越少，佛这越来越多，啥时候众生完了？啥时候
是
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吗？实际上啊，他只要是人多，减不少。加也不会多，这才叫无量多。什么叫无量多呀、啊？就是减了它不减少，增加了它不会多。所以众生这个都上说，众生还是无量，永远是无量，都不会变化，是个无量不会因为减而减少，也不能因为增加而增多，这才叫无量。
我就是您说的那个灵魂阿赖耶识，那个八十和那个佛的那个是什么？不是因为无常变成了灵魂吗？
你说的佛，你说这个佛是不是我们说的佛性？跟你说的佛，你说的佛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说的佛性可不是一个一个的人啊。 你是不是把我们所说的佛性也看成一个一个的？
其实那一个一个的人是存在的，然后佛呢，是不是也是一个一个的很多个佛？然后呢，经过
哇，你就我们说的佛性是什么一个一个的佛，是那意思吗？他不知道他是佛性，他把佛性你看一个一个的佛
有，
是的，是的，
他不知道他是
佛性。佛性，世尊自然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化身。
啊，就是说，那你那所有的各个所形象的这各个佛，比如观音说什么都是如释迦牟尼佛
化身。那个不是佛性啊，那不是
释迦牟尼佛，
那个不是佛性啊，
化身行，化身佛性。所以现在没讨论佛性，佛性我明白了，就是。
能不说化身佛，
但是就是说现在是个体的这个关系。现在我是讲这么多个化身佛，然后呢，经过无常，每个个体的灵魂过那个
因为我就理解为这个，就是好像是众生都度成佛了，众生界会减少，佛会增多，啥时候减少完呢？大概这个。
不是，
不是
佛性，
佛性和佛它不是一个概念，像如来。指的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经如来和世尊都是指的你说的那个化身佛
化身
他是这么说
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为若干若干个佛然后呢通过那个无名慢慢的到了每一个然后
所以有
这种
灵魂吧
你从一句说的就不对释迦牟尼佛化身众生，释迦牟尼本身是化身，
对，
本身就是化身，不是释迦牟尼化身众生。我就说，您听过这个没有？
对，
化身佛、报身佛、化身佛，第四啊。法身佛也不是，法身佛是毗卢遮那佛，
对，
报身佛是卢舍那佛，化身佛是释迦牟尼佛。
你回去看，
释迦牟尼佛就是
法报化三身，你不去看。法报化三身，
大家都清楚。
你刚刚开始
了，
他刚刚，但是你这个问题，
他是什么呢？他是两群，就两群生命这么说，一群生命叫众生，一群生命叫佛，他把那个佛跟那里头找了，别跟那里头找，是
那里
佛性这个。就不在这两群里。
哎，对对对，
佛性是另外
一个概念。
啊，佛性是另外。
佛性这个词，
佛性嘛，这两群人里头
都有
下边，
都
在佛性这个地方说，一丝不多，一丝不少，每一个都是一丝不多，一丝不少。
这个佛性我明白了，但这两群人
那是化身，你回去看吧，法报化三身，那是三个概念。那个报身是讲的性，比如说光明智慧，就是讲的报身。你说的那个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现在我感觉那是化身，
化身，
那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
法身
和这个灵魂般的业
识，又说
这东西，真的，刚才说的是果地的，果地佛，再说阴地的，阴地开始讲了，都是你身体里。
都
是你是地里的，你是地里，在邻居才是嘴里说是你屋里的，屋就是房子，房屋是你屋里的。你说一念清净心佛，就是你屋里的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佛，就是你屋里的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佛，就是你屋里的化身。这都是说你身体里的，你身体里就有法报化身佛。那是阴地的，那不是果地的。这是阴地的。要果地的就是刚才讲的，
太难了，你别着急了。法报化三身，
老师是不是因为
报身有阴地的，有果地的？
他二爷是
化身
也
有阴地
的，就是他既有，
你得慢慢
就是既有佛性又有那个。
简单说不行啊，佛性起了无名了就叫二爷。
对，就是
他本身是二爷。
佛性起了无名就叫阿赖耶识，把天地大好大好的天地佛性变成
阿赖耶识。不是有一个
就是要这句话呀，
就是说不是阿赖耶识是佛性，佛性没走啊，你不能认为起了无名佛性就没了，佛性才算
走啊。所以说每个人自信嘛，
对
呀
对
呀
对
呀，只是你起了无名变成阿赖耶识了，所以每个人都是阿赖耶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
嘛。不对不对，
听完之后我就见性了嘛，就见到这个佛性了，我明白吗？我就好
好吧，好吧，
我明白吗？
好，
见性是袁云老师说的，比你说的好懂。 只是不愿意接受他的说法。老人这么说的呀，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之性，就是你当然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假性，多简单。
老师您在这里。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之性，就是你当然的佛性。一层概念就是真心，
一念不可生，一念不可生。
那停下来吧，
他写了，告诉他有啊，他写了
书吧，
书上他
写了没听见真
书上还不止一处有。
对，
老人看书往往是在多处都提到这个方
面。找一下基本的佛教一些知识，先了解一下。
他其实你是今天电影是不是？
他不是刚灌顶了那个书，
灌顶
刚刚灌顶，刚刚灌顶，不是一个礼拜吗？
就你说你要记下来这句话，在我们的参考资料里到处都是这句话，你只懂这一句话绝对摸不着边，你要只懂这句话绝对摸不着边，你必须全面的看，凭这一句话就能明白。
要颠覆你的概念啊。
他的学习
他就是他这样，他平常不看心理的时候看别的中的书他喜欢看吗？
要看
他
喜欢看，他是搞
心理学
的，
是啊，心理学，我是心理学的书也不看吗？
肯定
看，但是我看心理的学的书，拿出来就足够了，很小部分替代的好多就足够了，因为你看跟别人看不同，你容易懂，容易懂文化。
您一说，但
是有的人听不懂，指望这个不行，肯定是误解，不行，你需要全面的看，全面的看就是什么呢？
您一说就明白，
这个有几个字。
那就容易造成，那就容易一看就明白。
没有时间看。
我不说了，让出来一小部分看心理学书，让出来。
你没时间，你干嘛
看？
不咋可能没时间呢。
另外呢，我说的好是重点，重点从信仰，你哪怕认为信仰的人都是傻子，你也得先学傻，这才能摸着佛法。要说是从信入，改成说从傻入也可以。太聪的人叫视之变聪，视之变聪应该是障碍，这叫所知障碍。由于你的知识变成了生活的障碍，叫所知障碍。先变傻，接受佛法，然后再开智慧，你明白了？你知道你现在的智慧是什么了？现在智慧称为视之变聪，视之变聪其实就是所知障碍。
这些四兄弟都是在上边的，他下边他根本就不在乎，他都不在乎。
所以我就说，打王要真想做，你的本事是各方面都得调整。那两个你不知道，像他这个不知道
啊，
他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么行。
对，
所以我们也在，当然知道的不是心理
学呀，学的
本质知道是啥。你比如，我们本质就知道什么叫心理学。虽然不像他研究的那么深厚不详细，但大致是干什么的我们能清楚。心理学是干什么的大概都清楚，够了，这就够了。你要没这个心理学知识，
其实你观点的时候，他给你了一大包书嘛，那些书你要好好看。不能只看那本书，他那些佛法的基础的概念都没。
他没时间，他去看啊。
他就是有时间看心理学的书，不能说他去看心理学的时间，你什么都时间在
讲。有其他的你们都没弄清，没有弄清，怎么能把业消掉？这事儿。肯定都没弄清。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啊。